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这个涅波罗蜜，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这个小注里头啊，说得很清楚：世事无有杂染，世是世间，菩萨应化在世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而能够一尘不染，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应化在世间，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目的，为利益众生。而利益众生里面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诸位想想，这是不是教育呢？啊，你不教他，他怎么会教我？啊，教化众生呢，最重要的是身教啊，你要做给他看呢，你不做出来给他看，他很不容易接纳。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教学，总是以身作则，他所讲的全做到了。所以才有那么深的感化力，凡是接触佛陀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他摄受。啊，这摄受力很大了。那用现在的话说，世尊有很强烈的磁场。啊，进入这个磁场的边缘呢，都能感受他那个强烈的影响力，啊，就是受他的感化，啊，纵然不说一句话，只要在他那个气氛范围之内，没有不受感动的。那么这一桩事情，我自己在做学生的时代有很深的体会。张家大师的磁场，凡是给大师接触，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是由衷赞叹呐！给你第一个感触就是慈祥啊，他老人家的慈悲安详 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啊，那现在人那就更明显了。现在人心浮气躁啊，他在定中啊，行住坐都在定中，都像是入定的样子。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事。看张家大师那个形象，哎，正是经上所讲的。啊，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幅张家大师的照片，啊，他老人家早年送给我的，啊，送我是小张四寸的照片，啊，我们现在在此地放大了，啊，放这么大的时候显得有一点模糊，啊，还是能看得清楚，啊，他老人家行住坐卧就是这个样子。啊，并不是在照相的时候要装模作样一下，他就是这样，非常自然。那一丝毫做作没有。啊，所以他能感人呐。啊，跟他见过你会念念不忘。那么这个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他都具足了。啊，他老人家告诉我，啊，有人说他地位很高。啊，不容易见到。啊，实际上呢，平易近人。我认识他，他老人家65岁呀，我那一年26岁。感受到他的慈悲、爱护啊！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力能供养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一块钱的供养都没有自己生活是勉勉强强维持啊，可他对我非常爱护啊，每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有时候在有应酬的话也会给我拨1个小时啊，你看每一次离开的时候他都会送到门口让人从内心里面感激啊，没有一点架子真正是一代大师啊，在过去清朝时候是过世说话不多，但是字字句句都有力。啊，念教学，说话都在定中。啊，他会看你， 你要不真把身心定下来，他不告诉你，一个字都不说。啊，一定让你定下来，再跟你说。啊，这种教学方式，我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第二个。那么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接触的面非常广大，啊，尤其这些年在国际上，从最高的阶层，啊，国王、总统，到最下地下。贩夫走卒，全都接触啊，各行各业，还包括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族群，广泛的接触，这涉世。真正做到啊，没有杂染啊，用什么心态事实啊，就是用一个菩提心，真诚心，清净心。真诚决定没有虚伪，啊，对任何人，任何事物决定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相互啊，自然就能沟通啊，很容易沟通啊，没有猜疑啊，对人通通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他对我怀疑，我对他不怀疑，才能帮助他回头啊，帮助他觉悟啊。为什么不怀疑呢？自信里面没有怀疑，怀疑是杂染啊。自信清净心，要知道纯净纯善啊，纯净就是没有丝毫杂染，纯善就是没有一丝毫的恶念，你进入这个境界，你想想，这就是方先生最初给我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谁能够得到呢？人人都能得到。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啊，你能不能用真诚待人啊，真就是一丝毫虚伪没有要知道啊，你要想学佛，你要想其如佛道，你没有真诚，你就不能入门啊。你说这个多重要啊，绝对不可以说别人用虚妄心对我，我也用啊虚情假意对人，那这是反复 你是不是甘心情愿永远做六道凡夫？那行。那你要想出离六道呢，那就不行了。出离六道啊，是要搞真的。六道里面完全是虚妄的。啊，虚情假意啊。啊，他刹那刹那他产变化了。真的是永恒不变啊。你说那个多快乐，那个多自在。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你到底愿意有哪一个？啊，清净心多自在。啊，那么清净心，我平常勉励同学，一定要放下十六个字。啊，你的心呢，算清净的。第一个要放下自私自利，你只要有自私自利，你的心不清净。啊，一定要什么大公无私，念念为一切众生真正的福祉着想。啊，诸位要晓得，一切众生真正的福祉啊，那就是帮助他明心见性。这是真正的福祉啊，就是一般讲的帮助他开悟啊，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这一见性，他就完全回归到自性，这才叫大圆满。自性本有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他通通现现了。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一桩事情是肯定、决定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呢？是他自信里的本有的嘛。马明菩萨起心了你的长假吗？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迷惑、颠倒。啊，十恶八邪、无量的习气本来没有，现在也没有，永远没有。啊，所以迷，这暂时迷惑。古德用酒醉做比喻，我觉得比喻得很好。他清醒的时候非常之好，喝酒喝多了胡说八道，迷惑颠倒。啊，这个六道众生呢，就像酒醉了，发酒疯。啊，你等他酒醒了之后，就是好人。啊，那么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呢，就看到这一对啊醉醺醺的。迷惑颠倒的，如何帮助他赶快清醒过来？如此而已啊。所以你要知道，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性里头绝对没有丝毫染污，绝对没有丝毫不善，这是首先你要肯定的。啊，然后你心目当中讲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他今天做的一些不善的， 一时糊涂，迷惑了。啊，不是他的本心，不是他的真心。啊，妄心在作祟。难道是妄心作祟是有没有关系呢？迷的时候有关系，觉悟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个佛法教学，那就无比殊胜了。啊，迷的时候你不出六道啊，这个善恶果报你一定要受。啊，就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你一定要受。啊，觉悟了之后呢，觉悟了六道是假的，苦乐也不是真的，超越了。啊，佛菩萨摄事。啊，这个事实是什么？到六道里面来度化众生。啊，六道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啊，那么佛菩萨过去没有成佛之前，在六道里当众生造的这些善恶业的时候，他要不要报？要啊，但是他虽然报了，没有杂染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是世心嘛啊，所世心当中跟你讲呢，有善报，告诉你善因感善果，也世心的时候有受很多苦难。造过去造作一切不善呢，现在受我报啊！你像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没之报，出去托钵，遇到这个荒年呢，那人民都没东西吃，佛出去托钵也没有东西吃，马没之报。啊，孔老夫子也有这回事情，在城绝粮。啊，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苦难，没得吃，失心了，通通都变成度化众生的教材了。妙不妙？啊，全变成教材啊，很多这个例子给你看，让大家觉悟啊。这个觉悟是最粗浅的觉悟。觉悟说，人不做坏事了，知道做坏事没有好处。做坏事对自己非常不利，啊，尤其是公众的、团体的、国家的这些财物，决定不能占有。你要把它占有了，你将来还不清呐！啊，为什么呢？国家的财物是人民纳税呀，那在中国得了吗？中国有十几亿人，你要是偷盗国家，那不要偷多吧？啊，偷一个小东西。啊，是公家的，是国家的。啊，偷一个小板凳， 偷一张椅子，实在讲没几个钱呐、啊。但是他的债主呢？债主是全国人民，你麻烦大了。啊，你欠的债是中国13亿人，13亿人是你的债主。你到什么时候能还得清？你要是到一个人没关系，一个人说你将来还债还一个吧，啊，这个团体就糟糕，团体都不是一个人。佛在这一方面呢讲得很清楚啊，啊，无法偿还的是三宝物。啊，就是寺院里面的、道场里面的，啊，为什么呢？寺院、道场是大团体，啊，过去常讲十方常住啊，它不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其他世界有佛法，就是遍法界、虚空界里头。所有这个佛门弟子，那都是你的债主。所以佛在经上说，你造无逆罪，你看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破活佛身、触佛身学，佛说佛都有能力救你，但是你到三宝无，佛没法子救你啊！你债主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啊，不止13亿啊！啊，破猴和僧团呢，罪过都在阿鼻地狱。我在早年大概40多岁的时候，不到50岁，在台北讲经，有一位老居士叫赵默林老居士，他那个时候有60多岁，有一天请我吃饭，啊，只请我一个人，在功德林素菜厅点了两盘菜，他就问我，净空法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叫我来我就来了。老居士亲近过印光法师，学佛资格很老啊，我们对他非常尊重啊。他说我没有别的事情啊，我今天请你要向你请教一桩事情。我说不敢当。老居士说当不起。什么事情？他说忤逆罪堕阿鼻地狱。我说这个我知道啊。他说当然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触佛身学，这很少啊，现在社会也见不到啊。他说破活佛身呐、啊，哎呦，这一条可太多了啊，就是破这个活佛身团，破坏身团啊。他是提出这么一种事情，我就笑了一下。哎，我们好好吃东西，这个事情不要紧。他说怎么不要紧啊？我反过来问他一句，我说老老 这个老居士啊，你什么时候见过活佛僧团呢？他又想一想，也笑起来了。一个寺庙，两个人都吵架了，哪有活佛僧团？真的。那这个，我说我从学佛出家，当然没有他那么时间那么久啊，那在十几年的样子啊，十几二十年，我说我没见过啊，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我们自己这个僧团能说是活佛僧团吗？不能啊，里面意见很多啊。真正活佛僧团那是祝福赞叹天龙拥护啊，那个僧团你要是破坏它，多别的啊。可是我就告诉他，我没见过。我说台中，我跟李老师那么久，台中也不是活佛僧团啊。这李老师很清楚啊，他常常感叹跟我讲啊，啊，他说台中情形外人不知道，你很清楚啊，我在维持这么一个局面，我也不在了，就很难讲了。老师不在就四分五裂了，是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代修行最重要的自己啊。那么我们真是想有一个活佛僧团啊。那么这几天我也跟诸位做了报告，希望将来我们有几个同修能够有十年生活在一起啊，一同学习，这就是一个活佛僧团。啊，为什么呢？你把弟子规做到了，感应篇做到了，十善业做到了，沙弥利益做到了，他自然就是活僧团。真正是见佛同解，见佛同修啊。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啊，真真这么一个事啊，五十个人找不到，五个人也可以啊。啊，那么佛法的标，它的标准是四个人以上。住在一起啊，修六合经啊。那现在六合经我们写在这里，大家都会念的，也都会说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没有弟子规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认真反思，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这是疏忽了基础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一定非常重视弟子规啊，有弟子规，六合经就能做到。啊，如果再加上十善业道，再加上感应篇，六合经现成的，哪里还要用到这来提醒呢？啊，本身就活了嘛。啊，我常常讲啊，把自己内心深处对一切人的对立化解，对一切事的对立化解，对一切无的对立化解，就活了啊。你跟一切人不会有矛盾了，也不会有误会了，也不会有猜疑了，更不可能有冲突 啊，自然就回归到活境了。活境是信德了啊，所以跟一切诸佛同心同愿呢、啊。那些护法龙天，他怎么会不尊敬呢？啊，所以一点一点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会重视《弟子规》。啊，那么在现前这个阶段，你会把《弟子规》当作第一门功课来学习。啊，这个东西学习不好，学什么都是假的，没有根嘛。啊，《弟子规》是伦理道德教育，《感应篇》是因果道德教育。啊，这两个根扎稳了，你再扎第三个根，第三个根就是十善业道，不难了。啊，所以古时候在家学佛。真正是三规五戒，上品十善，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没有不往生的啊，出家学佛最低限度沙弥律仪一定做到，从前出家人剃头之后住在寺庙里头五年学戒，不是学戒律啊。那五年学戒是什么？五年落实沙弥律仪啊，真做到了，沙弥律仪通通都做到了，才可以去受沙弥戒啊，受了沙弥戒之后，学比丘戒，学一定要做到，做到之后才能受比丘戒。所以三坛大戒是分三次受的，不像现在，现在一次就把它受掉了啊，不管你能不能持戒，所以这个戒就不是真的啊。古时候这个三坛大戒是三次。大概总是三年啊，你比如说是我受这个沙弥戒了，三年之后受比丘戒，比丘戒受持三年之后再受菩萨戒啊，哪有是一次完成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现在纵然你是受了菩萨戒，你心里要有数，你真的是菩萨吗？啊，不是真的菩萨，冒充菩萨，这就有罪了，没有好处啊，不得利益了，还有罪过。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虚荣心、傲慢心在作祟呀！啊，那么这个全都是杂染啊。所以这个德行的教育，要不从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你怎么会成就？啊，我们这一代。实在讲非常不幸，生在战乱动荡的时代，父母没教我们，我们父母也很苦也不幸，为什么呢？他也没受到。再往前推 啊，我们的曾祖父母也未必受到，大概在什么高祖父母的时候，这样往上一推，至少要推到100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有。啊，清朝亡了之后，进入到民国，民国的社会呀，一直动乱不安。啊，那么经过这个8年的抗战，把整个社会打乱了。是非常不幸的啊！所以无论是世法佛法啊，这个基础的根断掉了，怎么样发心苦学都没有成就啊！你的成就充其量是学术上的成就，不是道学上的成就，差很远呐！啊，学术上的成就呢，你不得其用。啊，就像我在剑桥大学所说的，啊，你们研究汉学，研究佛学，啊，拿着经典呢，做论文的题目，啊，收集许多相关资料。啊，你的论文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但是你的一生还是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这他们承认的。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佛学不是学佛啊，是学术不是道学。那真正学佛的时候得受用啊。啊，那就像方先生讲，方老师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完全不相同啊。啊，佛门里常讲呢，烦恼轻智慧长。你真正学佛，你的烦恼一年比一年少，啊，烦恼不是一下断掉的，啊，大概要到什么时候呢？10年20年，你真的是身心清净的，啊，所有学识有免疫的能力，啊，不会被世间染。啊，有这个能力啊！啊，我的根性不是上根，中下根性。啊，你要问我，我学了多久，才勉强在这个世间红尘里面啊，能够站得住脚？给诸位说，我说30年了，不简单呐！啊，靠什么呢？忍辱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啊，这是李老师看中我这2点，我能忍，我肯布施。啊，布施是放下了。张家大师教我的啊，能舍啊，能忍啊，啊，小小事情不能忍，你就完了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团体里面常常会遇到啊，别人说呢，责备你，回报你，甚至于羞辱你，能不能忍？那不能忍，哎，这个地方我以后不去了， 这就不是个好地方。那我们天天讲经的机会你就断掉了啊！不过现在还有补救的方法，我们现场网络播出去，很多同学在家里在电脑前面的收看啊，不到道场来。那么在家里面收看有没有好处？很好，跟道场比呢还是差一些。为什么？道场有实际练功夫的机会，就是在道场里面这许许多多事情你还能看得惯看不惯啊，看得惯的不生欢喜心，看不惯的不生成慧心，是吧？这是练功夫啊。你在家里面收看呢，没有机会呀，真正去练功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我这个功夫是练了30多年的，天天在练的啊，那还是能够回避的还尽量回避啊。那我回避的呢，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几乎世间这些这个书籍啊我通通不沾啊。世间书籍我看的几乎都是古书，古圣先贤的著作。所以我的小房间里面书架上摆的2套大藏经，1套四库全书会要那么这就是我平常看的其他这个拉拉杂杂的一开都断绝了。那么平常呢，我也跟社会不接触，我不出门出门去浪费时间了，浪费精力了早晚散散步也不出去这是一种运动大概我每天散步的时间合起来是2个小时那么我的电话也很少，信件几乎没有我不希望人家给我写信，写信我也不看，我也不回除非特别重要的事情给我联系，否则的话一概都避免这个是真正修学不要说年岁大了，年轻就要养成习惯确确实实是帮助你提升智慧读古书有好处，佛法确实跟世法不一样，你要相信佛法里面讲的智慧的能相好都是你自信去做的，只要把障碍排除了，你的信德了通通都现前了，现前之后 受用自在呀！啊，没有学过的不要紧，我没学过东西太多了。啊，这个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学学者，他们学的东西比我多啊，我都没学过。可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讲我听得懂啊。啊，一接触就能懂。啊，为什么呢？万事万法了，他总有个理嘛，有理我懂啊。所以在四法上他就能通啊。古人常讲一经通啊，一切经通。那佛法通了，世法也通。一个法门通达呢，一切法门都通达。总在一心。这是秘诀。二心就不行了。二心就不通了，一心就通了。为什么？一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二心心不清净，二心就不平等。一心是真心，二心是妄心，妄心不通，真心就通了。啊，真心能通妄心，妄心不能通真心。这个道理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净宗的修学妙就妙在此地啊，妙在一心不乱啊，心不颠倒啊。看《弥陀经》，大家听听念。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一心不乱。无量寿经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一向专念，一个方向的，一个目标啊，你就无有不通了。啊，你要是把方向目标搞多了，像走路一样，你怎么走法？你怎么能同时走两条路，走三条路？不可能啊！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就有道理了。啊，学经教一生就学一样，不要学杂了。你才真正能起入啊，起入之后什么经都能讲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啊，十年我学了五部经啊，不是一门深入吗？是一门深入。一部经没有学成，老师绝对不让你学第二部经，都是一门深入。我跟他老人家第一部学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半年。啊，我能讲啊！啊，第二部学的《阿弥陀经》，大概也有半年多。啊，第三部学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差不多也是半年。 第四部学的《金刚经》一年，最后学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三年。啊，这我在台中学的。啊，李老师讲《华严经》，我听一卷，第一卷，后面我都会讲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在台中讲华严，我在台北讲华严，我讲的进度比较快。为什么呢？我讲的时间多，一个星期讲三次。啊，他老人家一个星期讲一次。啊，好像我两三年的时间就不跟他追上了。啊，所以学注定是一门深入。啊，那真正要学的话，老师对我就没那么严格了。要严格怎么样呢？一生就学一部经。那真有成就啊。啊，李老师对我不够严格。他对我严格的时候，我还是会听他的。我还是不会走啊。那么一生学一部经怎么重复的讲，越讲越有味道，越讲越深入。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个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此地。